一个什么样的人真正认识了耶稣？你不说我摸过他，我体会到他，我爱他，他抚摸了我，不是这个东西，而是 the knowledge of him 对你来说是一个恩召。彼得怎么讲啊？认识了那个以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主啊，晓不晓得这句圣经？什么叫做以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主啊？我们现在在美国呢，我想减肥，那就天天要去称体重啊。我本来想要来这次来的时候稍微减点肥啊，但结果这个吃的东西太好了。然后很糟糕的是什么？昨天晚上我才到呢，这个 Edward 拿了一大包给他儿子的零食来给我吃，我在家每天要去称，是不是？降下来我就很高兴。在神面前不是怎么称的，在神面前是用天平称的，用天平里面称出你的亏欠来，这个很麻烦的。天平的一边摆的是你，另外一边摆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德。这个叫做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主，是这样的恩召，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你高兴不高兴？又不高兴。你只会忧愁，你说我怎么做得到呢？这个就是少年观。你应该说不得了，感谢赞美主，我居然还有这样的指望，太好了，我这辈子娶不到老婆也没关系的。你应该是这么样高兴，对不对？那是真的，那个不是假的。你有这样的心情，你这样看见了，那你就是真知道他了。再往下，这是第一个祷告，对不对？第二个祷告呢，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又来个何等。你想想看，这些话是不是指着前面我们昨天晚上讲的东西讲的？真的是，那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把天上一切属灵的福赐给我们，那些福只是我们现在不明白，所以他替我们祷告，要你看见他在圣徒中。圣经讲到这永远的事情，从来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讲成仙得道一样，哦，这个基督徒好属灵，对不对？他有一个上山的经历，他有一个受苦的经历，他与主的关系多么近，我们就好羡慕。这个向来不是圣经的重点，圣经的重点一向是圣徒在圣徒中多数的弟兄姐妹中所得的一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不太难明白，我们昨天已经举了例子了，是不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离开了神，两个人离开神，等主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带了多少人？那至少144,000，还加上许许多多各族各方各民所买赎回来的人，这些人都成为他荣耀的冠，对不对？这个是他所得的基业。你要明白这个事情有多么荣耀，那你才会对于今天的教会开始看重。哦，对不起，我今天这个讲的东西真的是比较枯燥，但是希望弟兄姐妹你要把自己叫起来，因为你凡是讲到这种题目，魔鬼一定试着要把你耳朵塞住，他一定会想叫你试着要睡觉，叫你听不清楚，听不进去，向来是这样。到底是他在我们中间得基业，还是我们在他那儿得基业呢？这个他接着讲的，以弗所人还有我们这些老中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所做成的事情，对不对？在旧约里面呢，旧约里面神不是有一次很生气吗？他要把以色列百姓灭绝吗？后来呢，神就跟摩西讲呢，再去做两块石板，然后我明天这个时候我在西奈山同你降临，宣告我的名。他都一宣告完了之后，摩西啊非常厉害啊，你一定要明白，就为什么读圣经你不要读得太熟呢？不要读得太快，你要想说，神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嘟嘟嘟嘟嘟嘟讲完了。那摩西在旁边他说什么？鼓掌拍手，神啊你真伟大，我们唱首歌给你听。摩西急忙伏地下拜，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百姓的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弟兄姐妹，读圣经怎么读？你要去想一想摩西为什么这样讲，而且他为什么这样讲是最对的。 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个东西，可是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将来在天上呢，我们又从神那里得产业，所以实际上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神得了我们为他的产业，这是他的荣耀，我们在神里面得了产业，也是神的荣耀。而且这个产业呢，在英文翻译叫做 inheritance， 我们中国人讲的 inheritance 遗产，但是实际上讲到天国的产业，他常常是用这个词啊，所以这个跟我们的思想稍微有点不一样，我只是把它提出来，弟兄姐妹可以再去思想，我们没有时间很仔细的去讲啊，我恐怕也讲不好。再往下还有第三个祷告，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在他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远超过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持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你说，哎，这个很好，这个很像这个咱们中国人习总理讲的口号，是不是？中国要强起来，明不明白这个话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他运行了很大很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像父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现在用在何弟兄身上。你说需要这么大的能力吗？啊，用得完用不完呢？这个杀鸡需要用牛刀吗？我们啥事需要他这么大能力？哇，就像马大讲的，主啊，我相信我的弟兄拉撒路到那天也复活了，是不是这个能力？他要你开你的眼睛，要我们知道你这个人，我这个人可以被领到基督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你这个人，我这个人，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成为荣耀的赞美，在万物复兴的时候，你的教会，我的教会，无论大小，在那个日子，在那个万物复兴的时候，成为神荣耀的赞美，成为基督的心腹。这件事情做得成做不成，为了这件事情他用了什么 super power。 所以我最不喜欢弟兄姐妹讲的一句话，人无完人，哪个教会没有问题呀、啊？侮辱主，不认识神。我们教会有问题，我们弟兄姐妹还不完全，但是这里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让我们支取？有没有？ Yes or no？阿们不阿们？你阿们的话，你见主的时候，你要完全圣洁，无可指责，完全没有瑕疵。从你到你的家庭，到我们的教会，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没有这个信心没关系，你要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他在你身上会不会做成这件事情？帖撒罗尼迦书里面讲，神要亲自来完成这件事情。这是神的旨意，神最专心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他有没有把彼得这个渔夫变成一个圣徒？有没有？有。他有没有把保罗这个叛逆分子变成圣徒？有没有？他有没有把雅各变成他要的样子？有没有？他能不能把你变成天上的一员？可不可以？可以。到了万物复兴的时候，你不要说没人告诉我，保罗早就告诉我了。你说我们教会没钱，没自己的场地，也没有足够的同工，哎哎哎，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有没有？有没有？有，有就好。你有叫做什么？开了你里面的眼睛，让你们真知道他。数一数啊，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但是你不把这个东西当成你的指望，谁也帮不了你。你去参加再多的奋兴会，再多的圣灵充满，没有用，因为你这个恩召的指望不在你里头。这个丰盛的基业、荣耀的基业不成为你天上的目标的话，那你在地上一定要追求别的东西。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里面所预备的大能大力，哈，那你就开执事会开的愁眉苦脸了。记不记得以利沙还是以利亚？以利沙吧。那时候对面哪一国的人来打他们呢？以色列人像两群小羊羔站在山坡上，旁边的少年人吓得要命，伊丽莎就开始祷告了，主啊，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少年人眼睛一开，什么满山都是火车火把。有没有看见？有没有人读不懂啊？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行的能力，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在他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有没有人看不懂呢？这是给谁的能力？给我们的能力。这个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今世的一切的有权的有能的，管他是 Trump 是习近平是美国经济是中国经济，全部都超过了，不但今世的超过了，连来世也超过，他要把你们的教会变成他荣耀的赞美。以阿们就往下走，因为他还没讲完，第四第五就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和第三章的后面再讲清楚一点，神要将万有伏在他，就讲到基督脚下，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哎，这个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常常会讲，但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将万有伏在他脚下是指到什么时候啊？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教会还在不在？在。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个天国我们讲了，他是天国的王，有天国的臣仆，也天国的军队，还有天国的子民。可是这个总称，尤其天国的子民在天上仍然称为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都知道启示录讲到新耶路撒冷，是不是？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充满是今天就充满，还是到那天才充满呢？你懂不懂得，你晓不晓得，对你们的教会有没有一个期望？这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有没有这个期望？那什么是充满再说，好不好？什么是充满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但是你有没有这个期望？有没有这个目标？你没有这个目标，那开执事会就吵吧。还有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哎，这句话挺新鲜的，是不是？你说基督爱我，为我舍己，神爱世人吗？怎么就跑出来一个东西，就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且继续讲下去呢，要用水借着道啊，这个不懂没关系，但你总可以看得懂，要把教会干什么？洗干净。任何教会里面出的问题都叫做什么？洗干净。主耶稣的教会他常常要清场，没有关系，教会里面有问题，有人来来去去，一点都不要担心，他要洗干净。不是说那些人就脏，不不不，他要把一样看见一样心意的人摆在一起。以前有个中国弟兄，我们在一个城里面做工，他就说一个城里面不要有两个中国教会，这是很不好很不荣耀神的事情，就这个意思了。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去这个城里面几百个美国教会，叫他们全部合成一个教会，好不好？他当然没有话讲。但你把这两个教会合在一起，它不见得比较好，你把十个教会合在一起，天下大乱，你啥事儿都不用做了。他要把教会洗干净，用水借着道，有的人领受这个，有人领受那个，随他去没关系，总之他要充满他的教会，对不对？要成为圣洁，为了干什么？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这话有清楚不清楚？很清楚了吗？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哎，觉得可不可能？可不可能？可不可能？为什么可能？那因为他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他预备了所有的 power。 然后他就说了，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说，这个是伟大的奥秘。那这个跟中文的翻译不太一样，我们中文翻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极大的奥秘的话一出来，我们就觉得说啊，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最喜欢的一个字就是什么？奥秘。为什么这么喜欢一个字？我就不用去想了，既然是奥秘，就是我不知道的嘛，对不对？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子？一讲到奥秘，哇，哦，是不是？这个人好属灵。那至于奥秘是什么？既然是奥秘，当然是不知道的嘛。既然讲到这里，我们需要把这个奥秘这个字啊，给大家稍微解密一下，好不好？这主耶稣在跟他们讲撒种的比喻，主耶稣说，神国的奥秘指干什么？我们念一下这几个字好不好？
叫你知道。
哎，对对对，奥秘是叫你知道还是不叫你知道？哦，叫你知道。你不要一听到这个奥秘说不是叫我知道，我不明白。我们平常就说啊，只叫我们知道。为什么只叫我们知道？那个不重要，因为后面他把话通通讲出来，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你们知道了。当时的人没听见，可以讲只叫你们知道。凡是读这段圣经的人，那个都 他都解释出来了嘛。重点是在乎什么？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不见也听不见。那为什么？他里面没有那个圣灵做职，他不晓得这个天国，这个万物复兴的时候是与他有关系的。那保罗就说了，我们所讲的是乃是从前所隐藏。什么叫从前所隐藏？就是从创世以来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藏起来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这个智慧是什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在万物复兴的时候是我们的荣耀。这个就是奥秘，听见了没有？听见？那还是不是奥秘了？不是了。请大家把这个观念翻过来，你不翻过来很麻烦的。我们再往下看，底下还有，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我们一看到永古隐藏，就是从永远到永远都不跟我讲，不是这个意思啦，坚固你们的心。然后他说什么？我们一起念这句话好不好？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再念一遍好不好？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它还是不是奥秘了？它之所以被称为奥秘，因为从前没有显明出来。还有呢，现在就算讲了，人家也听不懂，那叫奥秘。不是说我们就不可能明白，刚好相反，而且借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个不是讲的信福音而已。我们再往下看，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哎，你们教会有几个执事啊？
八个。
你们八个是吧？可不可以再加一个？可不可以再加一个？你这个没加进去你就麻烦了。他这个执事是万年执事，好不好？你不能把他，我们教会执事会八个就八个，这个执事不在你教会可麻烦了。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注意看啊，这道理，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你的心里有没有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个叫什么？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以前我们叫做什么？外邦人，是在神的诸约以外，不是他的国民。 We have no citizenship， 对不对？现在我们和他们一样，我们通通在圣徒里面得了一同样的基业。那这个叫做奥秘。这个奥秘显明了没有？再说一遍。显明了。还没有什么奥秘是你不知道的。你不要一看见奥秘就把脑子关掉啊！这个是撒旦做的工作。他讲得很清楚，不能再清楚了。神愿意让我们知道。很快的复习一下啊，有关于在天上的将来的，现在的我们就不讲了。第一个是我们现在就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到了万物复兴的时候是天上地下所有的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第二个，神要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而且使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教会在里面通通都有份。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的全名是什么？
马里兰福音教会。
马里兰福音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OK， 可以看，好。有的时候这种口号性的话多念几遍真的是很有用，能够提醒你自己不要乱来。然后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是你那个你最不喜欢的教会里面，你认为问题最多的那个教会，他为他舍己，你不要就跑了啊！正是因为他有问题，就是你的什么临到你的机会呀、啊。这个机会的结果是什么？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们这个马里兰什么教会啊？
福音教会。
马里兰福音教会还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还可以成为一个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的教会，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哇，这读一读你就觉得不一样了，是不是？ 但你不能不相信啊，这个要成为你们的恩召，成为你们的指望，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奥秘。这个整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被他称为一个 great mystery， 而且他现在就要使马里兰福音教会，这个基督的教会、洗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圣洁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病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啊，要干什么？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好了，我们先把今天早上第一段讲完了，对不起，底下一定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到底这个教会是天上的教会，是地上的教会，是大一统的教会，是宇宙性的教会呢，还是什么教会？是我们的教会，还是新耶路撒冷教会呢？是不是？这个撒旦的谎言之一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宇宙性的教会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使徒信经里面，这个是罗马人的发明，你不要听他。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名词，我劝弟兄姐妹，你在看任何的一个观念，讨论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用圣经的字，你千万不要走出圣经的字，你一离开了这个圣经的词就麻烦。你可以说是天上的教会，但你不能说是宇宙性的教会，那个观念很复杂的，那个观念让你一下子抓不着边际的。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观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地上的教会无所谓。可是你可能错了，可能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最讨厌的事情，你最应该看重的事情就是你在地上一周到一周很不耐烦，弄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你认为这个东西没希望，你认为算了，我就去见主吧。你不知道见了主，主可能跟你讲，哎，给你一个这么多问题的教会，那难道不是你的机会吗？是不是？那我们就一定要看，首先要看到底教会是什么。那当然大家明白的就是说马太福音16章16节，哎，我很少记圣经的章节，但这个太容易记了啊。16章16节，因为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吗？”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 Peter， 我要把什么？我的教会。首先你要注意的事情是。”嘿，这里面有四个字都是很新鲜的，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出现过，好像哪四个字啊？第一个是我的，第二个是教会。主耶稣在地上是连什么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在美国长大的小孩，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出门，尤其那个 girl， 他一定要带 my pillow， 哎，你要是睡着他的枕头跟你打架的。但主耶稣连 my pillow 都没有，他只有一个东西，他把它叫成我的，而且他说我要啊，做的事情就是父指示我的，我才做。离开了父子不能做什么，可是唯独碰到一件事情，他说我要我的，然后他用了一个字，我们叫做教会。这个教会它的希腊文叫做 ecclesia 啊 ，ecclesia。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讲，我们今天不是要讲那个学理啊，但他基本上他就说呢，建造这个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大家都很熟。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ecclesia 是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呢，你不一定要从参考书里面明白，你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今天听到说我的教会，你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你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成见，是不是？但是在当时这个问题是应该比较对味的问题，就是在当时在那个文化底下，当他们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他的印象是什么？这个比较对味。那这个可不可以找出来？可以，因为对于希腊罗马时代，现在的研究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很多的研究是相当靠谱的啊。那这个 ecclesia 是一个希腊字，讲讲历史故事啊。这段圣经很有意思，那时候保罗被抓，那个千夫长就问他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我是。千夫长说，我用了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对吧？这个大家记得这个事情。然后他又说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受教啊。他到底怎么成为罗马人的，晓不晓得？我们看一下底下一个，他跟这些人很有关系。犹太人他怎么会生来就是罗马人？他也不住在罗马。这里几个人，右边两个彩色的是胜利者奥古斯都凯撒，左边两个是被打败的安东尼奥庞贝，而中间的这个是祸水 Cleopatra Elizabeth Taylor。 怎么回事？ Cleopatra 本来是凯撒的情妇，凯撒的原配呢又是庞贝的女儿，庞贝是大将军啊。那这个关系要先把它搞清楚。凯撒死的时候
Cleopatra 被他带到罗马附近去了，凯撒一下子被暗杀， Cleopatra 他就逗留在希腊土耳其那一带啊，在那个地方呢，他又遇见安东尼，那、啊、安东尼又跟奥古斯都有了权力斗争，最后他们两个就殉情自杀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底下一张，这是什么地方呢？那就要看清楚，这个地方叫做大树，西利加省的大树啊，大树这边还有个山，这边还有一条河啊，这就是 Tarsus 啊，就是那时候罗马古道，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啊，让大家有个印象，怎么回事？因为大树啊，大树这个地方 ，Cilicia 这个地方最出名是什么 ？Pirates 海盗。那地中海其实有蛮多海盗的啊，他们叫做 Sea People， 所以旧约的时候有所谓的 Sea People 啊，这些腓力士人啊，他们不是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这个地方海盗非常猖獗，那谁把它弄平了呢？庞贝先把它弄平了。庞贝也很聪明，他就说呢，给你们这个海盗啊做个体户。啊，在里面经营生意，结果这个海盗非常的能干，这个地方呢又很重要，所以这个地方一下子就繁荣起来。繁荣起来以后呢，凯撒把这个庞贝打败，因为凯撒在打庞贝的时候呢，犹太人站对边了，站在凯撒这边。这一站对边呢，凯撒一高兴，就把这里方所有的犹太人都给他们罗马公民，就是这么来。那个时候你需要爸爸是罗马公民，妈妈也是罗马公民，你生下来才是罗马公民。保罗为什么会生下来就是罗马人？他就是这个原因啊，上面已经有一段历史。然后凯撒死的时候呢，克利奥佩特拉又留在这个地方，逗留在这个地方，他就在这个河口啊，在一艘船上面。那据说呢，安东尼呢就是跑到这个地方，经过那艘船呢，一下看上他了，就惊为天人，所以这两个人就搭上了。等到这个奥古斯都把安东尼奥打败了之后呢，他也留在这个地方留了一阵子，然后他开始铺路，就从这个地方铺了过山的路，把整个加拉太省的路都铺起来。那为什么要铺路？因为保罗将来要传福音嘛，这很简单，再不容易。那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条条大路通 gospel。但是话你想想看，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罗马帝国，保罗他们可能从这个地方，你看他要办签证，还没到希腊已经要办了七八个签证，是吧？同样的语文，通通四通八达，他是个罗马人，他就到处走。就是这样，保罗拿到罗马名籍，而且这个城呢，成为一个所谓的 free city， 在这个自由城的自由人里面呢，有一个自由的议会，那个议会叫做 Ecclesia。 你们这个城啊，有什么事情呢，就自己商量。这个城里面呢还有一个特色，罗马军人不会住在里边，也不会站在城门口啊，也没有什么面孔识别啊这些东西的啊，通通都没有，你们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你们给我们交税服从我们就好。所以当时主耶稣跟他们讲说，我要将我的教会，他的意思很清楚，对他们的耳朵来讲很清楚，他所说的教会是一个 free citizens ecclesia of a free city within a free nation under heavenly kingship， 这样看得懂看不懂？是我的，不是凯撒，不是奥古斯都。大树是什么？奥古斯都的 free city。 我有一个 free city， 你们是在我的王权底下，而且你们是 free citizen。 你虽然在 free city 里面，你要是奴隶，那不能参加这个 ecclesia，你们是一群自由的人，在自由的城、自由的国度底下，在我的王权底下的一群议员，等于这样讲好了，你们出来商量你们的事情。这个是他们当时所听见的这个很新鲜的感觉。我们本来是打鱼的，我们在加利利很可怜，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对不对？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他突然说有一个新的国，而且这个国呢是不属于这世界，而且他说你们呢在这个 free city， 我对你们的期望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而且这个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指的是这样，这当然是指着教会家，他所招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对他来说有这样一个期望的，我们就说组织好了，好不好？这个叫做我要将我的教会